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一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云天。周一，俄罗斯表示已退出黑海粮食协议，该协议将于当天午夜到期。就在此前几个小时，俄方称乌克兰再次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，不过俄方表示退出协议与大桥遇袭无关。黑海粮食协议是由联合国与土耳其去年7月斡旋达成的，目的是让被俄乌战争封锁的乌克兰谷物安全出口，缓解全球粮食危机。俄罗斯官媒周一报道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，黑海协议今天不再有效，正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此前所说，最后期限是7月17号。俄罗斯过去就曾威胁退出协议，声称俄国改善谷物和肥料出口的要求没有达成，而且运往贫穷国家的谷物不足。普京上周也表示，协议中与俄罗斯有关的部分尚未落实，因此他考虑让俄罗斯暂停参与，一旦条件得到满足，俄罗斯将重返协议。日前，持续不断的热浪天气席卷全球，欧洲刚送走地狱犬热浪，又迎来名为卡戎的新反气旋。气象学家警告，本周南欧气温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48.8 摄氏度。意大利已向16个城市发布炎热天气红色警报，希腊一度关闭了雅典卫城，以保护游客免受酷热影响。另据欧盟监测部门称，因为土地极度干旱，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火灾警告之下。中国也遭遇了罕见高温，今年前六个月，中国遇到有记录以来最多的高温天气日，当天温度超过35摄氏度。上周日，新疆三宝乡地区打破全国最高气温记录，达到 52.2 摄氏度。在美国，上周日也有多个地区打破记录，最炎热的加州死亡谷达到 53.3 摄氏度。在高温助长下，加州河滨县、亚利桑那州、俄勒冈州罗格和西斯丘国家森林公园都发生了大火。美国林务局表示，火势在未来数日内将持续恶化。本周一和周二，由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 G20 峰会在印度召开。美国财长耶伦在会前表示，尽管美国打算进一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，但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还为时过早。彭博社报道，耶伦上周日在印度表示，美国即将完成对中国征收关税的4年期审查，他在最近的访华期间讨论了这个问题。耶伦说，征收关税是因为我们关切中方的不公平贸易行为，而且我们现在仍对这些行为表示关切，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取得进展的一个领域，但我想说，至少在目前，将其用作缓和美中紧张局势的工具还为时过早。耶伦还表示，美国可能会实施一项限制对华投资的新命令，但将主要集中在半导体、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，不会广泛影响到美国的在华投资。上周六，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了2024年总统候选人在今年第二季度的筹款，其中，拜登以现任总统的优势，筹款金额超过所有共和党候选人的总额，达到7200万美元。前总统川普继续保持小额捐款的优势，筹款超过3500万美元。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依赖于高额捐助者，筹集到2000万美元。小额捐款也就是200美元以下的捐款，川普筹得的小额捐款达到1460万美元，表明他继续得到草根阶级的支持。同时，前副总统彭斯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都陷入困境。彭斯第二季度筹集的资金不到120万美元，使他可能没有资格参加共和党首次电视辩论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规定，参加总统辩论的候选人除了要达到1%的民调支持率，还必须在20个州和地区拥有至少4万名单独的捐赠者。周一，中共当局公布数据，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.3%， 明显低于预期。此外，6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为 21.3%， 再度创下新纪录。路透社报道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经济学家孔恩表示， 数据表明，中国后疫情时代的繁荣显然已经结束。数据显示，在六月份，中国零售额增长 3.1%， 较五月份 12.7% 的增幅大幅放缓。六月工业产出增速从五月份的 3.5% 加快至 4.4%， 但需求依然低迷。目前，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本月稍晚将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，届时中共高层可能会制定今年剩余时间的政策路线。路透社指出，多数分析师表示，出于对债务风险不断增加的担忧，决策者可能会采取温和的支持性措施，而非采取激进的刺激政策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云天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